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暑期特别节目。
孩子，想家吗？
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聊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谈到留美学生的体悟，作者他的引言引起我很大的同感。作者在引言的部分写道，在去美国读研究所之前，我和许多国人一样，认为美国的教育都是人性化的，都是让学生一边玩一边学，一点也不痛苦，学生还可以有很多课外活动。在许多人眼中，美国人都不怎么爱学习，中国人去了就可以称王等等。到这里学了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美国的学生学习刻苦程度是中国学生不能比的。从作者亲身的体悟里，我们可以想象到，在美国留学的孩子是多么努力的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他们不只是要为课业不眠不休，他们还要为在异地的适应改变自己很多既往的习惯。在上次的节目里，麦斯家和美国留学生草根就访谈了 Sandra， 这一位在大学和研究所都是英语专业，并且拿到硕士学位之后，还应聘在他毕业的大学里教英语。Sandra 即使有着这样的学经历，他第一次申请留美却失败了，没有一所学校接受他。在今天的节目里，麦斯家和草根就要再和Sandra聊一聊他申请留美失败之后的生活。你好 Sandra。
你好思佳，
谢谢你再来节目中跟我们继续谈你整个留学的经历哦。那么上一次谈到了就是申请了学校都被拒绝没有成功，我们都很关心哦，你后来怎么样去调整你的生活？
我失败以后大概半年以后，我母亲发现有那个癌症嘛，
哦，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没有申请成功其实是还蛮好的，因为我可以留下来照顾她。
对，那妈妈的情况是
发现的比较早，所以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也还挺好的，
哦，
就现在也很健康，
是
感谢主。对，
是，所以爸爸妈妈也是信主吗？也是主内的吗？
他们其实还不是基督徒，
还不是，是，
对，
是，所以你照顾他了。
对，我照顾妈妈，还有妈妈那个时候手术以后，还有做治疗化疗啊什么，都比较难过的时候吧，所以很感谢神我没有
离开。你在旁边，
对，不然我也是很纠结嘛，要离开还是留下来。
所以你家里就你一个孩子？
对，我是独生女。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怎么样，你等妈妈好了你才又再试着去申请？
对，然后等妈妈好了以后，然后我又过了大概两年吧，对，两年左右
继续起来，
我继续就是想再试一次这样的。
到
第二次申请的时候，首先我就知道要去哪里找信息，就是看到网站我知道哪里会有我要的信息，就是那个会快一点。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压力，因为一般大家申请美国大学不都是会申请5到10所学校，这个
是这样吗？草根你申请了多少？
对，一般是中介要求
5到10所，5到10所算是少的。
有中介啊？
中介就是
中
介，
对，
哦，
机构，
哦，
所以我觉得他也很厉害，都自己一手。
因为我是学英语专业的，所以不好意思请中介。不是啦，因为中介也挺贵的。对，我当时就是觉得5到10所嘛，对我来说这个我觉得很多，而且我知道就是你要按照每个学校的特点来写那个申请的文章。
对，
所以我当时还蛮就是蛮有压力的，因为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也很忙，所以我当时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反正我就去一个学校，我又不是去五所学校，也不是去十所学校，就一所。
像你说，你 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家里放了五部车，你还是只能
开
一个，
只
开
一辆车嘛。
我申请五个学校都收我，我还是只能选一个，
对，只能选一个。所以我跟神说，那这个事情反正在你的手里面，你就带我，就是选一个，就是一个学校，我就申请一个学校，然后我就这样祷告了。后来我就开始找，然后我就在网上搜索，就是我想学的专业，再加上基督教大学。我当时面临的挑战很多，一个就是说去申请的这个过程，申请的方式，找到合适自己的专业或者学校。第二个其实还有经济方面的压力嘛，
是
因为我当时工作，我有一些存款，但是这些存款应该还是不够去美国读书还有生活的嘛。
是，
然后我父母他们已经都退休，而且妈妈也就是那个时候不生病，但是他就是已经治疗结束，但是我不想给他们更多的负担，
经济上的压力。
对，所以我当时就是说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找到这个学校以后，所以我就写邮件给那个 counselor，一般那个网站上都有这样的信息。然后我就问他，特别问他的是有没有奖学金。所以他后来回邮件告诉我，就是有奖学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奖学金的要求。那么那个奖学金其实在美国的就是研究所里面是不是很常见的。他的奖学金名额很少，同时期学校只有五个 人可以获得，但是只给国际学生的，而且是你要申请的，这个真的是奖学金，就是给你的钱，
是纯奖学金，
纯奖学金就给你的钱，
全额的，
而且是全额的学费，还包括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对。所以我当时很兴奋，然后我看了一下条件，我也基本上符合，所以我就开始
申请，
我就很目标很明确，我要去这个学校，所以我就申请，然后我被录取了。还有两个都被都
太好了，
所以我就
所以现在想想，第一次失败是对的，
第一次失败是对的，
所以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第一次失败了不要放弃，第二次申请说不定就能拿到全额奖学金。
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我
就是没有申请第二次，我就第一次录取了，所以没有全额奖学金。
所以那我想可以知道爸爸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应该是很高兴，
他们很开心吧，也觉得很欣慰很自豪吧，对，他们对有这样的女儿，但是他们其实也有点疑虑，因为觉得我要放弃这边比较好的工作，然后到那边重新开始，而且你毕业以后可能还要面临工作，还有很多人生的选择，
对，
他们也比较的纠结吧，但是后来我跟他们说我真的很想出去，所以他们其实没有给我很多的拦阻，就
父母
的
爱哈，是，我觉得当父母
孩子的选择，
对，可是我觉得我比较能体谅的是父母的那一种心哦，那种纠结哈，要把孩子放手让他飞，对，他有他的前途，但是说实在的，孩子离开了哦，真的很多的担心会在里面，又是个女孩子，
对，
同样的我们做孩子学习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纠结，就是我们又希望能够学得更好，但又希望哎呀父母老得好快，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不要再学了，
还是一样
同样的纠结，
也是纠结，对。出国留学是一个纠结的决定，如果留学生像是风筝，那么父母就是握着用亲情编织的那一股支撑他向上飞的线。每一位来美国留学的学生都有着一个远大的理想，三爪希望能经过深造充实自己，更好地帮助他国内的大学生。他带着父母亲人的祝福离开了家乡。
一般来说大家都是秋天开始，秋季开始，
是
我都是春季过来的，就提前半年过来，因为我不能等了，好想赶紧过来。对，
是我想对你来说还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人生体验，
很新很新，
那我想很想知道您下飞机的时候的感受，跟开始进入到真正所谓的美国的这个留学生的生活。
我下飞机当然很激动，然后很着急要找到那个接机的人。第一天晚上
他是不是像我们讲这样挂一个牌子写你的名字，
对，他有一个小的牌子，然后举着，然后我就找到他，对，他其实是一个牧师，他是学他是神学院的，他是学牧师的，他也是个国际学生，韩国人，然后我记得很感动，他把我送到旅馆，然后就他的事情结束了嘛，他走之前说我为你祷告吧， 所以他其实英语没有很好，然后他好像是用韩文为我祷告的，但是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就想说哇，来到这里这么受祝福，连接济给我接济的也是牧师还为我祷告，
牧师亲自给你接济。
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大概是第二天，我在旅馆，当时还住在旅馆，然后我在旅馆附近的那个超市里面买东西的时候，我当时在超市里面买东西，突然我就很难过，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人，然后那是傍晚的时候，大概我可能是去买晚餐之类的吧，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在家里面又有热汤热饭吃的，然后父母都在身边，朋友也有在身边，我突然来到一个异国他乡，一个人还要在超市里面找着不知道的美国食物，不知道吃什么，
一天都没有吃到了，下午才吃东西。
哦，没有没有，我是中午其实有在周围逛，然后去那个一般的餐厅里面吃了东西，然后晚上我可能想吃简单一点还是什么，我就超市顺便也买一些日用品啊这样子的，对，所以我当时觉得
很难过，突然很孤独，
忽然感觉很孤独很孤独，对，
是，
就觉得很难过，我当时心里面真的好难过好难过，就是很想哭那样的感觉，就很孤独。其实我工作也很稳定啊，在工作岗位上也很受领导的器重，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就是一下子被回到原点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好像有个声音在提醒我，就是神带我来的，所以神带我来，神对我负责，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来到这里的，是神把我带到这里来，虽然我们讲了很多是我自己的计划，但是神的计划成就
是。
过去我一直认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来到美国应该是比较容易适应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可是从过去访谈的几位英语专业的留学生谈话当中，我才发现留学生实际的处境是没有哪一个专业会是容易的，他们都是要在异乡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他们要和现实环境搏斗。
在我的想法，生活上的这些点点滴滴对你应该不会造成问题，不会造成一种挫折。
哎，其实不会，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可能我的词汇量很大，可能你给我一些文章去阅读我可以，写论文我也没问题，但是生活其实最简单的，我到素食的餐厅里面，我看到那个 menu 就是菜单，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个啥，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在是什么东西，比如说 pulled pork 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就是其实生活层面的英语我是没有怎么接触过的，所以很多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还闹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就是在超市排队嘛，就是美国人排队是很松散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们站在一个线的后面，但我不知道他们在排队，我就直接冲到了前面在付钱的那个人后面，我以为就中国是这样排队嘛，所以后面的人就喊说我们在排队，然后就很尴尬，后来我学到了，就是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 Are you in the line， 我后来知道就是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而这些东西
经历过
是吧，就是很尴尬的，
这是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对对对，其实还是会有很多，
是
一天就是见到的人都要说英语，上课要听的是英语，
是，
所以每天很累，回到家里面很累很累，都不想说话。
我想您怎么样慢慢去调试你在美国的生活，融入这一个环境里面？
因为我可能工作过，所以我还是比较有意识的，是想要去突破自己啊，想要挑战自己或者克服这些困难，所以我也会主动的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主动的跟一些人去见面交流，而不是表面上的了解他们，因为美国人的特点是他们表面上很热情嘛，
对
，How are you? What's up? 什么什么，但这种就是这种很多人的这种社交场合，其实让我觉得有点累的，因为你好像一直在浮于表面的一些东西，但是你并不了解这个人啊什么，也自己也想要去跟别人有交流，有深深的关系，所以我就会就是我会去约他们，我会说哎，我们可以去喝点东西啊什么，去或者一起来吃午饭啊，然后去互相了解，对，
所以你的社交生活的话可能是比较容易融入的，因为你本身这个语言不是一个障碍，
我不太容易跟他们谈，比如他们看的电视剧啊，或者看的一些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看过。但是可能我们谈一些，比如说人生的问题，比如说比较深一点的，比如说比如成长啊，或者是想要以后想要做什么呀，或者一些经历啊，这样我觉得还是蛮有共同语言的。
是。那您进到学校预备的这个住的地方哈，那么然后到您自己住，那这中间的一个转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在这方面当地的教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到是周五到，所以我没有来之前我就在问说那个周日附近有没有什么教会，我就问学校的人，学校的人就给我介绍了另外一台，就是也是一个研究生，但是个美国学生，所以我后来到了以后就跟那个美国学生联系，所以他就带我去了当地的教会。但是他的室友是一个台湾人，那个台湾人是去我们附近的一个华人教会的，所以后来又跟着那个台湾人一起去了华人教会
、
所以在那个华人教会里面就认识了华人教会里面的一些就是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年龄长一点的阿姨、然后他们就帮我介绍的地方，所以我找到了房子很顺利。
有一位做妈妈的听众发给我一封 email， 他谈到他的孩子也将要出国留学，他实在很想知道留学生在海外生活的情形，这是一位母亲的牵肠挂肚。天下父母心，做父母的都是希望孩子在外一切平安顺利，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现实里不论在哪儿，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是会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就是留学生也是一样的。Sandra的留学经历有许多可以帮助想要留学的年轻人。
我在那地方住了大概半年，但后来也是因为我遇到车祸，我出了车祸，所以我后来没有了车，所以那个地方就没有办法住，有点远。
您提到这个车祸呢，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留学生在美国呢，你可能对会碰到这些
对
困难这些事情的啊，因为我觉得也是必须要让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能够先了解啊。
对对。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呢？
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一定要有车，因为一个是晚上的话，自己走路其实是不安全的嘛，
对，
还是要开车，而且很多地方真的是有点远。后来我就很清楚我要买车，所以我就也找到当这里的教练考驾照。
是，那你怎么考到驾照的呢？
就是这个大学的国际中心，他们有一些资料。像我当时去到就是美国的车管所，这边叫 DMV 嘛，考驾照的地方，我去到那里也是学校的学长们的帮忙，就开车带我去，然后带我去考试，带我去得到那个就是一个临时的驾照。然后后来我自己就是通过那里的学校里面的学生找到了教练，然后帮我练车，考驾照，这样得到驾照的。对，
然后一次性就通过了。
我祷告了很长时间啊，我那时抓到一个人就是你为我祷告，我要明天考驾照，因为什么？因为成本很高，像我在这里跟一个驾驶教练练习，因为我虽然在国内练，但是这里的交通规则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跟这里的教练练。然后教练的话，每次练大概好像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就要$50，那现在可能更高。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好贵啊，五十美金。然后我练了5次，然后5次以后我可以去考了，我可以去考，但是。我当天我去考，我怎么去考场呢？我考试的时候需
要
用车。
教练要来接你的。
对，当时我就请教练过来接我，但教练接我以后，他要带我练习一下考前，然后再去用他的车考试。考完试，他把我送回来。那这个整个一套$100。
哦。
所以我花了很多钱，所以我当时就祷告嘛，一定要一次通过，一定要一次通过。对，
结果我祷告了之后
啊，
一次没通过。好惨了。
但是这上帝也保护你嘛，不然你要万一过了，你我还出车祸了呢。
我第一次也是一样。
但是我就当时也很险嘛，就14个错误，就15个，就超过15个
不能通过。
对，我14个错，反正就是反正那个时候的恩典非常多吧。
所以考试考过了，驾照拿到了，那么开了半年，
然后出车祸。
为什么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
都是我的责任了，就是我其实是送朋友去机场，然后在那个 freeway 就高速路上面，然后快的都已经快到机场，真的是下一个路口就到机场了，
在高速路上面呢。
对对对，就快进国际机场的那个快到了，然后因为快到机场的那个口，其实大家车都会挺慢下来，
对，
因为很多人要出，
是，
但是旁边的车是很快的，就是旁边不要去机场车还是很快的，
对对，
所以你当时有个错觉，你觉得你还是很快。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正好眼睛很痒，所以我揉了一下眼睛，然后就是没有看，就那么短的时间就撞到
前面的车了，
然后前面的车又撞到前面的车，
对，因为
所以三车连撞，然后我是全责，因为我是最后一个，
对对
对，然后我当时 当时人整个完全傻了，因为中间那辆车全都黑了。如果你在高速上出车祸，你不能出来，你要开那个双闪，就是那个灯嘛，你不能出来看
故障灯。
对，故障灯。然后我开了故障灯，我前面车开了故障灯，那辆车损毁最少的，所以他还开到路边去了，就是开到高速的那个路边。
哦，
但我们已经不能开了，所以我们停在那里，中间那辆灯是全黑的。
哦，
我当时傻了，
显然你撞得很重，
很重。
嗯，
我以为他死了，你知道吗？
哦，
我当时想说，不会吧，我杀了人了那种感觉。我想主啊，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嗯，
我当时车里坐的那个也是一对那个夫妻，他们也是主内的夫妻。
嗯，
所以那个姊妹她也没遇到这种情况，她也吓傻了。
嗯，
然后她当时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嗯，
然后我们在车里马上祷告了。嗯，然后当然就是心稍微稳定下来，但是还是很害怕，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打电话给911，911其实已经知道了，美国好像这个都有监控的。
嗯，
然后后来警察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哎，你不用担心哦。我说我怎么不用担心，美国警察好好玩啊。对，他们处理的很快。然后但是我自己就是有点，就我其实也有点受伤，没有很重，然后就是头脖子一点那，但
是
最重要的是中间那辆车的人很平安的站走了出来，所以我就放心了。
哦，
人没事就行了。
是是，
对。其实出车祸后来有很多连带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车子当时是被拖车公司拖走的，
是
你要去取车，
对，
车
就要修嘛。
对，要你要修还是要报废？
嗯，
我当时就选择直接选择报废了。
哦，你的车撞成报废了？
报废了。嗯
嗯，
很严重啊。
对，很严重，感谢神没有人
受
伤。对，
是。
然后车子的损失的话，基本上保险公司也赔，所以其实买保险很重要，真的需要买保险。
你有保险，
对，
所以对你来说这个车祸呢后续的问题不多了。
嗯，
有一点点麻烦就是我的那个医疗的问题，因为我当时去了 emergency，就是急诊。
哦，
然后我当时是很不懂美国的医疗的情况，我去了急诊。
嗯，
然后急诊医生就问我说，你要不要请 physician， 就是内科医生来看。
嗯，
我不懂啊，我在中国肯定是，那好啊，我去请内科医生看一下。
都要算钱的，
我不知道要算钱。
很贵。
然后内科医生过来，他连碰都没有碰我，就说，哎，你转一下头啊，你弄一下，转一下，哦，你没事，他就走了。
回去
然后回去收了两份账单，急诊室的，内科医生的，我傻眼了。
哦，
一份好像都要400-500美金。
哇。
然后我当时就联系了那个，
什么都没做。
不，他有，你有医疗保险吗？
我有医疗保险，
有他有。
啊，
但是医疗保险他没有 cover 这个。
哦，因为你车祸的部分他就，
嗯，
对，就是我还是要配很大的一部分。
嗯，
我当时想，其实就是我就可以逃嘛。反正我觉得很多时候神就是让我就是要用诚实的方法来解决。
嗯
嗯，
所以我是没有能力付了，所以我打电话去嘛，我就跟他说我想付，我没有能力付，怎么办？
嗯，
就很诚实的跟他说，我说我不想逃。
他们好像有一些办法可以帮你减。
对，
这个额金额的。
对，但是你知道其实对于国际学生来说，你首先要突破自己的是你不懂美国的这个情况嘛。
嗯，
但你要去问啊。
嗯，
但问就涉及到语言嘛。
嗯，
有很多人可能他们不愿意问，或者他们不愿意去，
这是语言
去交流去了解。对。
嗯，
我就不停地跟他交流呗，叫他解释嘛。
嗯，
后来就是有一个账单他直接免掉了，因为我是国际学生，他让我申请一个就是 financial aid。
嗯，
然后还找国际部的主任签字什么的。
嗯，
然后申请他就免了。
嗯
所以很感谢神。
哦，
然后另外一份账单他后来把它砍了一半，所以有200多美金。
嗯
嗯，
所以我付了。所以其实没有花很多钱。
哦，这个都是留学生在海外生活会碰到的非常实际的事情。
嗯，
对对对。哦，是
听了有点心惊胆战这种感觉。哦，惊心动魄。
对。
那您在学校学习的情况都还好？
嗯，学习的情况，哦，我就换了一次专业。
哦，
所以这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因为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就留学生来说，我觉得去在学校找一个就是你觉得很安全的，然后你觉得可以给你很多带领的这样的一个长者，
是，
来交流，我觉得这很好。
嗯，
然后我跟他交流当中，他就给我建议说，哎，你不如考虑一下另外一个专业，可能这个专业对你更有帮助。
嗯，
所以我后来去了解，就是叫领导学 leadership 这个专业。
哦，
是领导学，其实是他会涉及到就是怎么去帮助人成长。
嗯嗯，
首先自己成长，
是
人格的发展，然后怎么帮助别人。
嗯，
我想，哎，这个不就是我需要的吗？
哦，
因为我以前在中国教书的时候，我发现大学生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你教给他英语就能解决的。
嗯，
而是他们真的不知道人生的方向，跟我一样，我上大学我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
嗯，
我想要成长，但我不知道哪方面去改变。
嗯，
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就是我想要学的呀，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改了专业。
哦，是。所以草根你来这个学校的时候，Sandra 已经在这个学校了是吗？
对。
嗯，所以他是我的老大。
对。哦，他是你的。
是，要这样说。
我们非常谢谢三转啊。哦，那我想你对于现在在国内要准备出国的孩子有什么忠告要给他们的话，一定是非常中肯非常实际的了。
嗯， 对学生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不要在自己的就是 comfort zone， 就是自己觉得很安全的环境，
嗯，
就是要准备好要突破，
嗯，
要准备好去挑战，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学习，
嗯，
因为其实来美国学习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特权，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特权，因为中国在发展，中国经济 在腾飞，所以你们有机会来美国读书，
嗯，
不管你们以后去到哪里，这个我觉得是你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要打开自己，要打开你们的思路，
嗯，
要梦想更大，然后愿意去尝试跟挑战，
嗯，
还有愿意跟别人去交流，
嗯嗯，
因为这个世界的未来其实是在你们的身上，因为你们有这种国际化的这个背景，
是
对，
嗯，是。
其实我还有一些想跟家长说的，
嗯，
我想跟爸爸妈妈说的就是，在孩子们还在中国的时候，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我觉得家庭是孩子在国外生活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
嗯，
充分的被爱还有关怀的孩子，
嗯，
能够在美国的话，他们其实是更容易成功，还有更容易有安全感的。然后另外就是父母们可能不要只关心孩子的学习，
嗯，
因为
嗯，
他们如果想要学好的话，真的还蛮容易的
啊，
嗯。
对，孩子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去聆听他们的父母。其实特别是第一学期，
嗯，
第一年，他们真的有遇到很多的挑战，
嗯，
所以去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遇到什么样的人，去鼓励他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加重
要
的事情。
嗯，是是，非常谢谢Sandra在节目当中哦，跟我们谈了自己的留学之路呢，也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忠告，非常谢谢您，
谢
谢，
谢谢，谢谢您。
我们一连三周听了在国内是英语专业的留学生麦子、月舒雅和今天的三爪，他们的留美生活。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的求学经历都不会因为是英语专业而变得轻松简单。就像三爪刚才说的，家庭的爱与关怀是支撑留学生的力量。您是否也想给这些留学生一些您的关爱呢？您可以留言、传简讯或是发 email。 我们的简讯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幸福就可以了。 email 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at 良友点 net。 在下个星期的节目里，麦斯嘉和草根要和学电影音乐的留学生 Handy 聊一聊他的好莱坞金像奖的梦。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麦斯嘉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千种心，万种苦，还是没有停止脚步。数数岁月，难言北飞，人要同行在风。